在进入新的内容之前，首先回应以及订正有关上一周讲课的内容。在上一周说明讲义129页科判三五概。提到昏沉本身在上一周的课程中，说明其属性是有复记以及无复记，那事实上是口误，应该是有复记以及不散，昏沉的属性是有复无记以及不善，那不善的昏沉唯独在欲界所系。如果是有复无记的话，有可能是欲界所系，或者是上二界。昏沉如果是与身见或边见相应，而是欲界所系，它是通于有复无记的。那么上二界的烦恼属性都是有复记性，所以上二界的昏沉也是有复记性。那这是做修订。那另外在课后，网络上以及现场都有人提问，有关网络上的提问是。分别随门品中提到的根本随门，分成六种中有见随门，也就是五力士、沙迦耶见乃至邪见这五种见。提问者与分别根品，俱舍论卷四提到，诸心所法有五品。第一类是大谛法，第二类是大善谛法，第三类是大烦恼谛法，第四类是大不善谛法，第五类是小烦恼谛法。有关与烦恼是大烦恼谛法、大不善谛法以及小烦恼谛法，以及包含五品之外的不定心所。不定心所中包含了贪嗔慢疑等等。那提问者询问，在卷四所提的这五品乃至不定心所中，没有明文提到根本随明的见，就是沙赖耶见、边见、接近取、见取、邪见这五种。那这五种，难道不包含在心所法中吗？有关部派将一切法分成五位起始五法，那见本身应该是设属于心所法，但是为何分别根品中没有明文提到呢？那见本身确实是心所法，但是分别根品没有提到的理由是因为，不论是称为见或者是智，智慧的智，那见其实也不只是唯独烦恼法。譬如说世间正见，乃至处世间正见，那有学的正见或无学的正见等等。那因此，见本身的定义或者是作用是推惰性，也设属于慧心所的其中一种功能，所以在大谛法中，就是分别根品卷四五品心所中的第一类大谛法中，已经提到了慧心所，所以在其余的烦恼或者是不善谛法中，就不会重复。因为见，不论是善的 或者是染污的，其本质法体都是慧心所得，不同展现功能。所以，既然在五味起识无法中的心所法已经提到了慧心所，因此就不再有关，不论是善有漏慧，或者是无漏慧，或者是染污的见慧等等，都不会重复提，因为法体都是一样的，都是慧心所。那么，就如同举个例子，就如同五味起识无法中，以有部的算法，心王只算一而不算六。以有部的算法，心王只有算一不算六。那虽然根据不同的根，一眼根升起眼识，乃至一意根升起意识。有这六种的差别，但是算起法体的时候，有部认为在一刹那，一味有情在一刹那只能起一个心王，不会有两个心王同时现前，这是有部的认知啊，与大乘唯识是不一样的。所以一味有情在一刹那只有一个心王现前。因此，五味起识无法中的心王只算一，不算六。同样的逻辑或同样的道理，如刚才所说的，无论是无漏的慧或无漏的正见，乃至染污的慧或染污的正见，由于其法体都是慧心所，所以就在五品心所法包含。不定心说法中，没有看到将五种历史算入其中了，这是给予的说明。好，最后是有关上一周的课程说明讲义136-137。下课之后有人反映，上一周所说的，由于并没有完全依据俱舍论的内容顺序，听起来非常的跳跃，所以，似乎有点不好理解。那上一周所说明的方法是从为何有不将。以道断烦恼分成这四个原因，理由是因为烦恼的种类不同，它的特质不同。根据有部说法，无论是修行世俗道，或者是出世间的圣道。都可以断烦恼。此中所说的断见或，主要是以出世间道做说明。好，那由于见或中分四大类，见、苦、见集、见灭、见道，而见苦见集的烦恼其中。分成缘取自借法以及可以缘取他借法这两种，这两种烦恼。好，所以以讲义136第一种的说明理由是由片之所缘。更完整的句子是说，借由无漏慧骗之某一类烦恼的所缘，而该类烦恼 就断除，所以称之为由片之所缘，是由无漏慧片之所缘而断某一类的烦恼。那这一类的烦恼是指谁呢？根据论文所说的是见苦集自戒缘及见灭道的无漏缘惑。为何当某一种无漏慧片之所缘的时候，这两大类的烦恼——见苦集自戒缘惑以及见灭道无漏缘惑，也随之断除呢？见苦集自戒缘惑其所缘取的对象，就是同一界地中的。同一界地中的苦集法，譬如说，欲界所系的见苦自戒缘惑，缘取的境界就是欲界所系的苦。好，那因此，当有情升起苦。苦自忍这一烦恼，哎，更正，这一无漏慧的时候，那如果是以欲界所系做例子的话，所升起的就是苦法自忍。那苦法自忍所缘的、所遍知的境界，也是欲界所系的苦法，所以当有情具备了苦法智忍的时候，对于欲界所系的一切苦谛底下所包含的法，都能够周遍了知，能够正确的认知，而没有任何丝毫的染污、错误的影响，所以。对于见苦自戒缘惑，就将之断除。因此，见苦自戒缘惑是借由苦法自忍片之所缘的条件的情况。而加以断除。那么，同样的道理，见即所断的自戒缘惑也是如此。那以此逻辑，同理，见灭所断的。无漏缘惑，缘取的对象是灭谛，则灭无为。所以，当有情升起灭智忍的时候。灭智忍所缘取的对象也是则灭无为，因此也符合了烦恼断的第一个条件。当有情能够周遍了知灭谛，所断除的就是 见灭所断的无漏圆惑。好，然而在见苦或见集底下所包含的有另外一类烦恼。本段论文称为他界缘，他界缘就是先前俱舍论卷十九所提到的九上缘惑，见苦见集底下的十一片行，扣除了萨迦耶见以及边见，剩余的九种，除了缘自界之外，也可以缘上界的苦集作为所缘境。因此，当有情生起苦法自忍的时候，苦法自忍缘取的对象是欲界所系的苦谛，与九上缘惑缘取的对象是不同界的。所以苦法自忍如此的无漏慧，对于断除九上缘惑，也就是本段论文所说的他界缘惑，并不是从片之所缘的这一点切入，因为两者缘取的对象是不同的，一者是欲界所系，九上缘惑缘取的是上界所系的苦或集，所以说明见苦见集所断的他界缘惑，不能从片之所缘这个角度，而是从能缘的自界缘惑，能缘的自界缘惑断除之后，所缘的他界缘惑也随之断除。那这个逻辑可以举当有情能够了别色声香味触法的前提，必须要有能依的根以及能缘的事，才能了别所缘的境界。反而言之，如果不具备能依的根以及所缘的以及能缘的事，所缘的境界就无法呈现于有情的心事，受到了别，受到认知。因此有关他界缘惑为无漏慧所断的观念也是如此。他界缘惑受到自界缘的缘取，所以当自界缘这样的能缘惑断除的时候，他界缘惑也就随之而断。所以如讲义的一三七页，借由无漏智断彼能缘，始终的彼就是他界缘惑，他界缘惑的能缘是指自界缘惑。好，再者第三个理由是断彼所缘，这是针对见灭 或者是见到所断的有漏缘惑，在第一个条件中，已经说明了见灭见到所断的无漏缘惑，与能断的无漏慧是同样的所缘，但是见灭或者是见到底下所包含的有漏缘惑。有漏缘惑的意思是，这样的烦恼缘起的对象是有漏法。那此中的烦恼所指的就是在见面或见到底下所包含的，譬如说贪。譬如说欲界所系的嗔，譬如说三界的慢等等，这些烦恼虽然涉属于见灭所断或者是见道所断，但是它并不是缘起则灭无为，也不缘起无漏的圣道。则灭无为以及无漏的圣道属性都是无漏，然而见灭或者是见道所断的贪嗔慢等等的烦恼，不缘起无漏的则灭无为及圣道，只缘起有漏法。譬如说缘起什么呢？缘起见灭或见到所断的邪见、疑，或者是无明等等的这些有漏法。那因此，有情生起苦自忍的时候，对于见面或见到的无漏缘惑，是以骗之所缘的角度说明见面见到的无漏缘惑断，也就是讲义136页的第一个理由。而对于见面见到所断的有漏缘惑，并不能从骗之所缘的角度，而是从什么呢？而是从断彼所缘的角度，断彼所缘的彼，就是指有漏缘惑。第三个理由，断彼所缘的彼，就是指见灭见到所断的无漏缘惑。当有情升起的灭智忍或者是道智忍的时候，个别断除了见灭或者是见到所断的无漏缘惑，而无漏缘惑为见灭或者是见到所断的有漏缘惑所缘起，所以当所缘被断的时候，作为能缘的有漏缘惑也随之断除。这样的逻辑同理可以应用刚才所说的能缘事以及所缘境两者的关联性。如圣典所说的二因二缘能够升起境界，跟着能够升起事，就是借由根源事，根源境而升起事。所以当所缘境不存在的时候， 人眼的事也就无从升起。同样的逻辑，当所缘的无漏缘惑为无漏慧所断除的时候，人眼的有漏缘惑也是不会有作用。这就是讲义一三七页所说的，借由无漏的智慧，断除了见灭见道所断的有漏缘惑时，其理由是借由无漏的智慧，断除了见灭见道的无漏缘惑，作为说明的理由。好，虽然断除见所断惑，分成这三个理由，然而追根究底，事实上都是有情具备了无漏慧，而能将见到底下的四品，见苦、见集、见灭、见道这四部所设的烦恼，将之断除。只是由于烦恼的特质作用不同，所以说明其断的理由需要分门别类。好，接着请看讲义138页。程序的前文说明，断惑是由有情修习对治的世间道，或者是出世间道。接着谈四种对治，在持品的俱舍论中提到的四种，而在大毗婆沙论有提到了舍对治，如讲义139页注脚栏倒数第四行，若依大毗婆沙论卷十七，还有提到除了俱舍论此中所说的四种对治之外的舍对治。四种对治，如讲义138页，初说是根据有部说明四种对治的顺序。第二说讲义139页是世亲对于四种对治的说法，顺序上不同，但是定义可以说是一致的。好，两者最大的差别是将厌患对治有部是排在第四，而世亲是排在第一。厌患对治，不论是有部或者是世亲，都是以四种道的加行道做说明。那四种道在后文，在下一品分别显圣品，讲的比较完全的是在卷25，大正藏的29册132页的 A 栏，将道分成四种。那道的意思是，乘此方法能去向涅槃城，或者是能追求涅槃故，称之为道。好，那根据有部的说法，断对治是指无间道，是指无间道。断的意思就是断烦恼。如果以有部的说法，就是断烦恼得了。 那不论是断烦恼或者说断烦恼得，都是让有情与烦恼的关联性消除。消除的方法是借由无间道，借由无间道能够引生离系得，能够引生离系得。那在引生离系得之后，有情与烦恼的关联性，烦恼得也就消失了，也就被转化了。那么，关于这个，请参考138页注脚栏倒数第三行，在《大毗婆沙论》卷90，说明无间道与解脱道的差别。无间道能断烦恼，得烦恼得令不续，亦能正灭，无间道亦能正灭，此中的灭是指则灭无为。所谓的正灭是指无间道能引生离系得，令生起。而解脱道是唯名正灭。解脱道升起的时候，是正与离系得同时现前，所以引发离系得现前是借由无间道，而解脱道在四种对峙中是第二种持对峙，如论文所说的，是借由解脱道能直持离系得。如果以论文是断得，始终的断就是断烦恼，也就是离系得，离开了烦恼的束缚，称为离系得。那持对峙的第一句“为此后道”，此是指无间道，无间道之后的道，称为解脱道。无间道与解脱道的关系，请先看讲义140页，在注脚栏引用顺证理论卷55，第五行的第三句话。解脱道，更正，无间道后定有解脱。此中的解脱是指解脱道，只是由于字数的关系，所以玄奘大师简要的翻成解脱。那事实上是指解脱道，意思也就是，当有情升起无间道之后，必定会有解脱道依序升起。两者的关系是绝对性的，不可能只有无间道而没有接续的解脱道而引生，不可能。接着再请翻到讲义138页，第三种对峙是远分对峙，虽然在有部的说明四种对峙中，没有明确的提到远分对峙的道其名目是什么，然而对应讲义139页世经论主的解说，远分对峙所对应的四种道是指圣境道，是指四种道之中的圣境道。在讲义138页的说法是解脱道后的所有道，借由如此的道，能够令先前所得到的这个断惑的得，能够支持的更长久、更久远。 所以称之为远分的对峙。好，圣经道的意思在论述中有举例子做说明。圣经的意思，如字面所说的，比如说友情断了一品两品的烦恼，那么要断除其余残存的，那么更加增胜、增进的去修学，这也是包含于圣经道。那断烦恼是如此，修功德法也是如此。譬如说，现在具备的位置定，那么想要提升成为出净律根本定，那么再更努力的增上修学，这样的过程也可以称为是圣净道。然而在有部中，对于远分对峙，除了判属于是圣净道之外，也有另外一家说法，请看讲义138页的远分对峙这一段论文底下的第三行，有余师说义解脱道，义的意思是指远分对峙除了对应于圣净道之外，也包含了解脱道。解脱道与圣净道，有余师主张都属于，都可以定义远分对峙。为什么呢？为什么也包含解脱道呢？因为解脱道也能如彼令持所断的获得更久远。如彼的彼就是指圣净道，虽然在本段论文没有明确的指出，但是如彼的彼就是指上两行论文所说的解脱道后所有道，也就是圣净道。接着请看讲义139页，厌患对峙的定义是：某种道能够关键此界的过失过患，而深深的厌离。这样的道就是归属于厌患对峙。对应于世亲的解释，就是加行道，四种道中的加行道。譬如修学世间定而言，就是观下界的出苦障，观有情身处这一界地的种种过失，这就是要升起加功用行的阶段，所以称之为加行道。好，然而世亲对于有部说明四种对峙的顺序，并不赞同，所以世亲重复了说：“然此对峙若欲善说，理实应为如是次第。第一，有情先升起的厌患，先关键种种过失。特别要留意的是，虽然以四种对峙对应于四种道，世亲与有部所说的是一样的，而这四种道所缘取的对象，如世亲所主张的次第这一段论文中，除了加行道是缘苦谛或极谛底下所设的法之外，其余的三道缘取的对象都是广含于四谛所设的法。那为何加行道缘取的对象只有苦谛或极谛呢？因为厌患对峙的定义，或者从其名目，是厌患，所以 是观见其过失，灭谛则灭无为，以及道谛无漏圣道，两者是清净法。既然是清净法，怎么会有过失呢？怎么有情应该是要心求，而不是要厌离呢？厌患对治的定义，如讲义139页论文的第一行，是见某一法的过失，深深厌患。所以厌患的对象，唯独是三界所系的苦谛或极谛底下包含的一切法，而不包含则灭无为，也不包含无漏圣道。因为则灭无为以及无漏圣道是有情修学所欲向往、所欲具备的，而不是需要观厌患而厌离的。所以加行道所缘取的厌患对治，其对象是缘苦集。那断对治呢，是缘一切而生起无漏道，所断的是指这四谛或者是五部所有的一切烦恼等法。那持对治是升起解脱道，执持离系得更久远。执持离系得，那缘分对治是升起圣境道，令有情在断烦恼方面更为增进，断其余残存的，或者是在修学功德法方面，也能够更进一步修学未具足的。在注脚129，无论是普光的俱舍论记，或者是法宝的俱舍论述，都有提到，虽然有部或者是事情将四种对治以四种道做说明定义，然而更精准或更正确的说明，这只是偏重而说。如讲义139页注脚129括弧一，在说明四种对治底下，上来所明厌患等是各在一道，那是据断当品曰显已论。然而如果要更完整的说明四种对治的定义，那么厌患对治其实是通于四道，厌患对治是通于四道，只要是这四种道加行无间解脱圣境，缘苦谛或缘极谛都设属于厌患对治之中。这是引用顺证理论。好，那断对治呢，只有是无间道，这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90，如讲义139页注脚栏最后所引用的，这四种道之中，唯有无间道能断烦恼。在俱舍论说明四种道，也有提供一个譬喻，非常好理解。当家里闯进烦恼贼的时候，无间道的功能就如同将烦恼贼驱赶、驱出门户，这是无间道的功能。那么解脱道呢，就是将门户给拴紧、锁紧，做好防护。所以先驱贼，然后再闭户、关闭门户。那么驱贼就如同无间道，断烦恼贼。那么解脱道就如同关紧门户一样，闭户。所以四种道中有能力驱贼的，唯独是无间道；有能力断烦恼贼的，唯独是无间道。因此要符合四种对治中断对治的定义，唯独是四种道中的无间道 不同于其余的三种道。好，那接着再看回讲义139页注脚129。那么古德说持对治呢，如果据比较明显而言的话，是唯独只有解脱道；但是如果因显合论的话，也通于四道，因为这四种道都能有直持离系得的作用。缘分对治，如果就因显合论，也通于四种道。因为四种道的作用也符合了能够直持离系得，令其更久远。好，那么，所以根据古德引用了顺证理论等等的说法，因此三种对治中，唯独断对治是配属于无间道。其余的三种对治，广泛通论而言，都可以配于四种道。但是如果偏重而言，就如讲义138或139有部或者是释经，对于四种对治、四种道的互相关联性。好，那么接着在讲义139至140引用了众贤的顺证理论，有回应为何有部将厌患对治放在四种对治中的最后，而不是像世亲以四种道的一个次序说明：第一是厌患，第二是断，第三是持，第四是缘分对治，为什么不如世亲这样的说法呢？请看讲义140页注脚栏的第五行。对于家行以及圣境道其关联性，尤其是家行道，根据有情升起四种道的顺序，它未必只在无间道之前，不一定。如顺证理论引文所说的，彼非如无间道后定有解脱道，解脱道后方有圣境道。这两句话的差别是，无间道之后一定会有解脱道升起，解脱道之后是不是一定有圣境道升起？不一定，不一定。但是如果有圣境道升起的话，一定是在解脱道之后，不会是在解脱道之前。所以，请留意这两句话：无间道与解脱道中间的有是定有，之后定有；而圣境道与解脱道两者的用字是方有。方有的意思是之后才会有，但是不一定会有，有可能只到解脱道就结束了。意思就是说，如果以我修道未制定，我会觉得，我已经很满足了，我不想再往上提升，这时候就不会升起圣境道，更求初禅或者是第二禁律等等。但是如果要更求更高的定、更高的果位，或者是断更多的烦恼，这样的圣境道升起的次序，一定是在解脱道之后。所以这一句话就请留意。然而，彼非如无间道解脱道，或者是解脱道与圣境道这样的一个前后必然的关系。彼就是指家行道。因此，众贤接着说，以家行道或有起在无间道前， 或有生于圣境道后，那非决定故，所以有部的安排说明其次第，厌患对治为何没有放在首位？理由是厌患对治如果以加行道做说明的话，加行道的一个在四种道的顺序，可能是在无间道前，也可能是在圣境道后，不一定。好，这是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的不一定是指某一位有情，可能借由一种加行，乃至就能证得阿罗汉果，但是有些有情可能需要更多的二种，或者是更多的加行。好，那第三个理由，加行道的不定，是指在无间道等如前加行，亦能与后为加行。意思是指无间道、解脱道、圣境道，就好像加行道一样，也能可以作为之后的、之后所起的一种加行。譬如说，无间道对解脱道而言，无间道也是一种加功用行，为了获得、为了引申解脱道。那解脱道对于圣境道而言，如果有圣境道升起的话，解脱道也如同是之后所升起圣境道的加行。好，总而言之，所以厌患对治其定义是观有情所身处的那一界地种种苦集法的过失。那因此最后众贤结语说，厌患对治多分是指加行道，是为了彰显无间、解脱、圣境这三种道中，如果缘取也是苦地或集地所设的种种诸法，那么这三种道也可以定义为是厌患对治。那因此，如本段论文注脚栏的第二行最后一句话，为何众贤会说厌患对治应知多分是加行道？最后解释的理由就是，因为无间道、解脱道、圣境道，如果是缘取苦地或集地，这三种道也能定义为是变换对治。好，那么法宝的聚色论述所说明的观念与说探讨的内容与光迹也是大同小异，那唯独这一段引文需要修订的是，在注脚129刮胡二法宝聚色论述引文第一行，论然此对治自起精进道，请改成圣境道。精进的精，请改成殊胜的胜。由于有部对于断烦恼，根据见惑及修惑的不同，分成四种原因，如讲义139至137。那么基于上一段论文，有部引用有部如此的说明，在讲义140这一段，世亲就设问：诸惑永断为定重合，究竟是从片之所缘，或者是从断其能缘，或者是断其所缘。 它的一个必定性是什么呢？接着这段论文，世亲先以有部的说法做回应，请直接看论约长行的解释。因知诸惑得永断时，不可令其离相应法，但可令彼远离所缘，令于所缘不复生故。好，那这个观念在先前卷二十，在第29份，编号029，第29份的讲义也有提到。因为有部的根本教义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种种烦恼法也是新说法的涉属范围，它与随顺的特质会有相应的关联性。那由于是三世实有法体恒存，所以所断的，并不是将其相应的种种烦恼法体将之断除，而是令其远离所缘境的系缚。那如讲义141页注脚131所提到的，诸惑永断是断彼随真，非断彼伴性。这边的伴性就是伴随的意思，也就是相应的意思。由于善知识有法体恒存，所以烦恼这样的法体能在，所以不是离相应法，只是令相应烦恼的系缚作用将之隔离，也就是论文讲的，譬如说有情，欲界的有情有欲贪，会缘起色声香味触。男女欲等等，那么如何断欲贪呢？是令欲界有情，这个欲贪不会对于色声香味触种种这样的所缘境产生随增束缚系缚。好，那因此如论文所说的“令于所缘不复生”啊，就是令烦恼对于所缘的随增系缚不会再续生，不会再相续引生，这就是所谓的诸惑永断，有部的说法，有部的定义。这一段的观念。可以参考第29份讲义的98到99页，来说明相应及所缘的有随增，有染心跟无染心的有随增的时候，该段论文也有提到，跟本段论文是相呼应的，对于相应法，不能断其这种伴随性，不能断其这种相应的关联性，所能断的是其随增的系缚性。好，对于有部如此的主张，关键是最后一句话，令烦恼于所缘不复生。接着，世亲直难，断未来惑，离且可然，容令于境不复生故。也就是未来原本有可能会引生的，由于有情修学的世间或者是出世间道之后，令未来原本会升起的烦恼不复生。这符合有部所说的，令烦恼于所缘不会再相续引生，不会再相续引生，就意思就是原本未来的烦恼有可能会引生，但是现在有情修学的事出世间道之后，就令未来的烦恼 不会再相续升起了。所以，论主说，有不的主张令于所缘不复生，如此的定义，对于断除未来的烦恼，这是符合道理的。但是，过去已经生的烦恼，过去法已经升起了，不能符合有部所说的不复生。不复生如此的主张说明方法，只适用于未来原本有可能会升起的烦恼，对于过去已经生的。有部的说法就出现了漏洞，所以论主的指难是：过去诸惑如何说断？如何说令于所缘不复生呢？因为过去诸惑已生了，已经升起了。好，那接着论主先对于有部的说法，先似乎给予一种说明，再反驳之。接着，则是这一段论文提到，如果有部主张颂文所说的诸惑永断是从离于所缘而不复生，是从所缘，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当有情具备无漏智，片之所缘的时候，所以诸惑永断，称为是诸惑永断，是从所缘而永断。有，那么世亲说此意不合正理，不决定故。为什么说不决定呢？因为无漏智，无漏慧片之所缘故，烦恼永断。这样的烦恼只适合。在讲义136页所提到的见苦所断的自界缘惑，以及你更正见苦见集所断的自界缘惑，以及见灭见道所断的无漏缘惑，是从片之所缘故断，对不对？但是见苦集所断的他界缘惑，以及见灭道所断的无漏缘惑，并不是从无漏智片之所缘而断，并不是，这是有部自己先前的主张嘛？片之所缘故断，只局限于见苦集断自界缘，以及见灭道断无漏缘这两大类的烦恼，所以不能说明一切烦恼永断是从无漏智片之所缘故永断，因为是不决定的，不片于所有的烦恼。好，所以总而言之，世亲认为有部将诸惑永断诠释为是令于所缘不复生。如此的主张不合正理，接着世亲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自相续中烦恼等断，由得断故；他相续中诸烦恼等，即一切色、一切不染污法，永断是借由能缘彼自相续中所有诸惑究竟断故。好，那么。论主谓是的第一句话，自相续是指有情自身，每一位有情自身中的烦恼法，其断除就是由得，由有情与自相续中的烦恼的关联性得断了之后，有情自相续中的烦恼称之为断。然而，有情的系缚烦恼的系缚对象， 有他相续，也就是其他有情作为对象，以及还有其他色，始终的色包含了一切色蕴，也就是以五境色声香味触，还有声业语业，这也是色法。根据有部的定力，声业是以形色，声表业是以形色为体，语表业是以音声为法体，所以声业语业也是包含于一切色法之中。那不染污法，不染法是指善有漏以及无复无忌这两类属性，都称之为不染法。那因此有情缘取色法或缘取不染法，称之为断。这样的断，不是去断色，不是去断不染法，而是由能缘这些法的烦恼。能缘彼的彼是指他相续中诸烦恼等，即一切色法，一切不染污法。这些所缘取的对象称之为断，称之为离系，是借由能缘的自相续，所有烦恼究竟断故。所谓的究竟断，将烦恼分为九品，那要到第九品最深细的那一品完全断除了，才称之为将他相续的种种法以及色不染污这三大类的法，名为断。那么简单的说，所谓的断，世亲这一段论文仍然是借用有部的主张，而不是以金部师种子的说法，所以才会提到有关德等等。在先前提到随增有两种，一种是相应随增，一种是所缘随增。分别对应始终所说的自相续烦恼断，以及有情缘取其余法，称之为断。自相续的烦恼断就是始终的借由断有情自身与烦恼中的得，当有情自身的身心与相应的烦恼，其关联性得断除的时候，就称为有情自身的烦恼断了。有情自身的烦恼断，而有情缘取的对象，除以其他有情，在论文称为他相续，还有色法，或者是种种的不染污法，这些为有情自相续烦恼所缘的境界，称之为断。其来源是能缘的烦恼。当能缘的烦恼究竟断时，也就是最深细的第九品，完全断尽时，称之为有情离远离了所缘境的系缚。 所以称之为断。也就是，我同样举个例子来讲，譬如说，友情的欲贪缘起五欲，那当友情对于色声香味触等等的五欲，这第九品的欲贪，最生气的欲贪完全断除，称之为友情对五欲离的系缚。那为什么断八品、断七品不行呢？因为只要残存了一点烦恼，第九品只要残存了这么一点烦恼，那么友情这样的第九品烦恼就有能力引申前面较为凸显的，比如说第七、第八，甚至更凸显的第一品乃至第八品。只要残存了一点未断尽，其余的仍然会被引申。所以，对于所缘要远离束缚，必须要第九品究竟断尽，才是完全的远离了对所缘的束缚。好，那么第一节课就先到此。